为您掌握新闻事件的真相，新闻放大镜。正声广播公司台中电台制作，吴春满、杨长顺主持。
顶诶，即个税收一年才500万，你甲想一个公所一年500万的收成，是税收，阮顶是安怎生存的呢？哪会哪有建设？
各位政府，
你即阵若卖来，吼，我讲相信，阮西边的大家拢无欠这个头路，吼，伊卖来阮如何？伊若来，我相信。
反对国光石化厂设立，彰化县王宫等地民众再度北上抗议。在另一边，同样来自彰化大城的乡亲则是举双手赞成，双方就在营建署前摇旗呐喊，互相喊话。
已经对这个土地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坏事了，那这次我们好好的来敬重这个土地一次一次。除了华东地区，他们不屑于去设升级会去之外，其他都被他们设骗了。那也可以罢休了吧？
作家张晓峰日前为保留台北南港202号兵工厂湿地而下跪请命的新闻，让许多人再度重视环保议题。而位在彰化大城方院的海岸湿地，面积是南港202号兵工厂湿地的114倍。是台湾湿地中面积最大也最完整的一块，堪称为台湾的肾。但同时它也是大型工业开发案国光石化预定地，预计要在浊水溪北岸泥滩地上填海造陆，并分两期开发。第一期将设置炼油厂、清油裂解厂、香清厂及石化中下游工厂，业者宣称正式营运后将带来每年5000亿产值。不过浊水溪口有方院、王宫等重要养殖区，有赖浊水溪输出的物质包括淡水、泥沙、营养盐的补给，一旦河口被沙堵住，养殖业将大受影响。另外该处出海口蕴含藻类、营养盐，是当地自然生态重要的河口区域，提供鱼、蟹生存食物，又是濒临灭绝的中华白海豚洄游栖息地，因此国光开发案遭受环保团体强烈反对。针对国光石化厂应不应开发问题，新闻放大镜节目制作让下一代看得见白海豚系列报道。上一集我们从经济面、就业面、环境面，甚至健康风险危害等面向为大家做了深入报道。然而如此大的工业开发案，如同经济学者所言，其外部成本还包括很多，例如生态、环境的保护等。因此本集节目我们将继续从生态等面向，在拼经济号召下是否本来就该有所牺牲，如果阻断了以海岸湿地为生物种的生路，最后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深入报道。
眼中的鸡卵丝无欠客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转念的上帝，每日提出真风气，地上发发月结实，提出疼痛的根基，摇花招风满满。
玉清做起来，所以阮的地已经搬一支乌鸡青起来。若果这间国光若果做了吼，规个园拢变草埔，变草埔不要紧，刷了，伊即马搁做了，连要抽水，即马来到规个起风波刷起波起，也迄阵吼，干那只透风对大陆的迄款，你刷就飞来到阮这边啊，拢飞来，迄刷安尼，迄刷就平衡就对，拢飞来到阮这边来。
清晨的彰化方院外海，天色已微亮。来到这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热闹的生态舞台，因为所有以湿地为生的物种 通通在这时出来互道早安。没多久，有许多科农驾驶，不论是安静的牛车，或者是有着大嗓音的三轮车，也浩浩荡荡来到这片海域，为生计开始忙碌的一天。许多科农都说，没结时采科就有了。方院乡民代表洪先玉表示，每天跟着潮汐作息，这是靠海为生方院人的日常生活。大自然给了他们这片海域赖以为生，一旦石化业进来，首先就是渔业没了，接着是农业、畜牧业，最后居民要何以为生，这是必须深深思考的问题。
其实说你整个其实方院乡整个是农林牧人口占可能占九成以上嘛，渔业没了，农业的话三年五年四年也没了，畜牧业的话可能短期间可能五年四年也要没了，但是这些人民怎么办？换一个大自然的祖先就给我们一块海岸线土地嘛，没有工作他回到海里面两手空空还有钱赚，当国王十八出来的时候，他这个海岸线逐渐的给我们土地又没有钱赚的时候，他做什么呢？靠社会救济吗？靠国家养吗？哦，这不是我们乡下人该做的事情啊！我们逐渐就给我们这么大片的土地，为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有一个生存空间嘛？我们不像希望外在的环境来影响到我们嘛？他来的话能够造成双赢，我们是欢迎；但他来的话，以后期高雄后期的状况，一年六千的状况会造成双赢，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为什么我们要他来呢？来影响到我们整个永续经营、整个传承给下一代的东西呢？
家住大城乡的许丽仪小姐说，庄稼人务农为生，有其悠闲自在的一面。国光石化一旦开发，当地生活文化必定受到影响。首先是外来人口增加了，油罐车增加了。他父亲今年68岁，算是村里的年轻人。不再务农之后，他们该何去何从？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蔡志豪也指出，曾有王公居民说，当地的民代对他们说，只要国光石化进来，街上的美食街可以因此再多盖好几条。蔡志豪要大家看看六轻的例子，当初卖寮的乡亲是舞龙舞狮欢迎六轻进驻，但是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光景？他说，从另一文化角度来看，渔村如被摧毁，将更导致中辍生增加。
那有一个中辍生的辅导老师，他也在探讨说，那为什么在彰化地区有这么多的中辍生？那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隔代教养。那隔代教养，那请问爸爸妈妈去哪里了？爸爸妈妈其实都因为他那个地方，他的经济收入不高，全部都往都市来了。那你将来这边，这个整个彰化地区，你看沿海它工业区设下去之后，那渔村的经济其实是被摧毁的。那请问他这边的爸爸妈妈，他会更多没有办法在地渔村能够生存，他必须还有很多的父母亲会移到都市里面来。那再加上这个80万吨的水下去，它一定会调拨或者掠夺这些农业用水，那会让更多的农民他就被强迫休耕，那强迫休耕就会让收入更不好，收入更不好就会造成更多的父母亲就离乡背井。那我们为了这样的一个工厂，你看农渔村的文化跟文化哦，跟他的经济被摧毁，造成更多的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再去弥补它呢？
彰化县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家阳表示，其实环保团体并非反对发展，只是在发展同时一定要兼顾永续经营理念。一旦国光石化厂设立，除当地居民原来生计没了，最重要的是整个大自然最宝贵资产也要跟着消失。他说，在政府庶民经济下，要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与提高经济成长率。而彰化方院王公，很多居民以养殖为业，从上游养殖、中游加工及贩售，到下游餐厅业者，这就是庶民经济的最佳表现。
这里的科农大概就一两千人，依赖这一块草田带生活。那他相关，他石化业讲说他们有上中下游的产业链，那养科牡蛎也有上中下游的产业链啊。像这些上游的，就是出去采集牡蛎的这些上游业者，那牡蛎送回来带壳的牡蛎还要剥出来，这些是中游。等一下我们可以去看很多那个什么 青稞扫啊，就是要把那个牡蛎挑出来。那下游就是卖到餐厅，让这些王公啊这些游客来吃，甚至卖到全国去。所以光是这样的一个牡蛎养殖产业，你说讲上中下游，我们也可以说至少30万人依赖这样的产业在这边生活，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但是你不能够说忽略说啊，这个为了石化业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它的效益是假象的，这个效益是有。我们讲说你要庶民经济，这里的原来的龙鱼产业就是最好的庶民经济了。
台湾观光协会名誉会长严长寿说，以为建设就是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光石化厂的开发，除了健康风险无法计算外，中兴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吉仲老师说，还有一部分也是属于无法计算的非市场财的损失，那就是生态保育问题。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蔡志豪表示，彰化大城方苑海岸的15公里湿地是中部仅剩的自然海岸，它形成于10000多年前的最后冰河期，具有不可取代性。台湾生态学会白海豚专案秘书甘晨怡表示，这里也是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保育红皮书列为极度濒危等级，数量剩下不到100只，俗称妈祖鱼的白海豚的洄游觅食基地。
主要是因为就是以前的渔民他们在海面上看到这些海豚的时候，大多都是台湾海峡的东北季风比较弱，然后那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妈祖的生日，妈祖生，所以那个时机看到这些海豚啊，然后又是很可爱啊，粉红色跟白色，所以台湾有渔民就把这个海豚当成是来跟妈祖祝寿的一种象征，所以就把它叫做妈祖鱼。哎，这个算是一个，就是也跟台湾的妈祖信仰有连结的一个这种在地的，算是一种生命经验的转化这样子。
好像现在数量剩下不多。
哦，对，就是目前数量是大概不到100只，大概比较确定的数量大概是90只左右。目前在台湾，因为它其实只有分布在台湾的西海岸，从苗栗一直到台南的这段沿海，就是大概近海3公里以内都是他们的栖地。所谓栖地，就是他们会利用来，比如说觅食，或是社交，或是交配，或者是游动的这个区域。八清就刚好是位在浊水溪口，那如果以整个分布图来看，就刚好是在栖地的中央。
甘晨怡指出，根据调查，中华白海豚分布点北从苗栗，南到台南县将军渔港，南北两端为分布热区，而国光石化开发案预计开发的工业港为白海豚的重要过境廊道，同时也将破坏浊水溪口的珍贵湿地，迫使白海豚栖地消失，面临灭绝危机。因此不少环保团体不断大声疾呼，希望将这一块自然资产保留下来。荒野保护协会台中分会秘书张玉文指出，全世界目前对海岸湿地的看法认为产值仅次于海洋，而地球不是只有人类单一物种，所以人的责任应该是对其他物种要有更多人文的关怀。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面临经济开发的时候，好像只有2条路可以走。那一条就是经济开发，哦，那另外一条好像就觉得说，湿地其实有时候让人家看起来就很像它是一块烂泥巴地，但实际上您去了解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现在全世界对于湿地这一块的领域会发现它的产，如果用产量来看，它是仅次于海洋的，好，仅次于海洋。它上面其实它的有丰富的物产价值。那如果我们就不要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生活很多的美感的东西，好，或者是说我们自己生存在这个地球上这一片土地上，我们有所谓人的一个责任。那对于这些物种，我们也是需要有那个人文的关怀部分。对，所以其实保留要不要建设，有时候很多时候不一定要选择开发。保留下来它一个原生的自然的一个原始的环境，那其实对后代的子孙也是一个帮助，也是一个资产。
因经常在妈祖祭时节出没在台湾中西部海域的白海豚，被人昵称为妈祖鱼，目前数量剩下不到100只，因而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台湾生态学会专案秘书甘晨怡指出， 中华白海豚之所以数量减少，除了是物种繁殖不易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栖息地的破坏，当中八青社场是最严重的。
对，因为其实在目前来看的话，白海豚它当然面临的威胁有很多，那目前比较急迫的是八青的这个案子，因为栖地的破坏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嘿，所以目前急迫的是八青，但是其他的地方我们也是有在，比如说像渐进蓝河堰等等这些，我们也是有在实力。
其他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除了栖地的破坏之外，比如说污染，那或者是水下的噪音，因为海豚是用听觉来认识这个世界嘛。水下噪音的部分也是，然后还有一个是河口的淡水注入减少，就是盖水坝跟盖蓝河堰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渔网的误缠，因为这五个大的威胁哦，其实往往都不是单一这样存在的，通常都是会合并一起出现。那光八青这个案子，其实可能就囊括了这五个威胁。
甘晨怡更进一步指出，白海豚之所以珍贵，除了数量少之外，就是白海豚可以说是环境指标生物。白海豚的栖息地与台湾主要发展地区重叠，白海豚如果消失，那人类还能存活多久？在纵观中兴大学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吉仲老师的研究调查，国光八青社场将使每个人的寿命平均减少23天，农渔损害超过56亿元。在温室气体排放上，预估国光石化每年将排放2400万公吨，虽然业者允诺要降为1200万公吨，若是以每公吨50美元计算，则全国每年减碳成本至少是192亿元代价。根据陈吉仲教授的统计，民众每年愿意为白海豚以及为彰化这块湿地支付的代价总共是126亿元。
那比如说白海豚跟湿地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或市场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去问全国的所有的民众，那比如说你每年愿意支付多少钱来保护我们中华白海豚，或者是保护我们彰化这一块4000多公顷的湿地，那我们把每人每年愿意支付的金额乘上我们全国民众，那我们得到的金额是比如说白海豚大概60亿的一个代价，那湿地呢大概是66亿，所以就有126亿的这样的一个愿意支付的价格来保护它。
科架是有别于他处，是采用平挂式来养殖。客农们定期前来巡查科田，过程中必须拨开牡蛎，观察它长得是否肥美健康。除此之外，还得将科架附近的科罗抓起，使科罗不会危害牡蛎的生长。科农们养殖牡蛎相当辛苦，不仅天未亮就得出门，冬天时还得在凛冽的北风中养科。
这是彰化方燕国中五位3年级学生以记录家乡科农的海洋奋斗史短片，在国家地理频道2010开心海洋影像纪实比赛中勇夺全国国中组第一名。参赛学生都是首次拿摄影机拍摄，贴身拍摄才发现科农的辛苦，也才发现自己以家乡为荣，同时要尽力保护这片土地。蔡家阳理事长说，教育下一代注重地方未来的保育，让他们看见这片土地的珍贵。因此五位同学也勇敢地在国光石化环评报告进行中强烈表达他们不欢迎国光石化进来的意见，甚至更直言国光石化如同毒药，慢慢带领彰化方院走向死亡。
我就直接 在那些人面前说不希望国光石化来我们居住的地方，因为这样会破坏这边的环境啊，而且这里产的是一些很多是靠在抓鱼或者是养蚵的人，如果为那个污染了水源的话，那些东西还能吃吗？
我是当时有感而发讲了一大堆，我们同学家很多很多都是靠养蚵为生的，还有去海边捕鱼的工作才可以生活到现在，如果他们真的来的话，他们就没有工作，而且他们也不会做那些八千那些工作，他们最多可能做一些他对他们来说不拿手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不但会让他们没有工作机会，也会让他们不能在这里继续住下去，反而会生病，我觉得这样并不好。
我把苦光石化比喻为毒药，然后我就说它是一个慢性毒药，然后如果一旦引进的话，就会带
中部沿海地区，从大甲溪到浊水溪有台中火力发电厂、台中港工业区、彰滨工业区、麦寮工业区，沿着海岸串联成长达100公里的工业带，而方院大城这块湿地是仅剩未被工业污染的净土。居住在彰化大城的许先生无奈指出，政府常将高污染行业往这里送，显示小老百姓的心声未受到重视。长期关怀台湾自然生态的知名摄影家许仁修说，白海豚一旦没有就没有了，湿地没有就没有了，所有老百姓的生活就改变了，渔民就不见了。台湾生态学会秘书长蔡志豪表示，抢救彰化湿地，抢救白海豚，其实最重要的意涵是在抢救我们自己。为了下一代的永续生存，所以有许多环保团体号召民众加入环境公益信托行动。蔡家阳理事长表示，环境信托并非新名词，在英国、日本都有例可循，是有法源根据的。以目前第一阶段已接近额满的情况来看，显示公民意识的抬头，也是一项全民环境运动。
我们是4月12号对外宣告说，我们要来保护这块湿地，保护白海豚的栖息的空间。那这个在我们的法令上是有法源依据的，我们是依照信托法里面的公益信托，所以我们是法人作为宣告说这个地方很重要，希望大家来保护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协助我们，所以大家都是委托人。所以这个信托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环境资源是公共财，政府准备把这个湿地卖给财团去开发工业区，那我们人民有没有权利说，那我们你既然要卖掉给财团，可不可以卖给我们人民？所以这就是一个信托的概念，当土地的所有者他要变更这块土地的特性性质的时候，我们希望透过信托的方式把这一块湿地保存下来，不会因为政党轮替或财团的邀约开发而失去了这块土地的原有的价值。这跟过去的反对运动是很不一样的，这次是表达我们要怎么样，所以我才讲这是一次人民公民意识的抬头。现在我们最方便的方式就是上网去登录，关键字打守护白海豚，你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网页。那如果你没有上网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彰化环保联盟，我们工作人员会帮你登记啊。你只要留下你的个人基本资料，那说你要买几股，我们现在是一股是1平方公尺119块，所以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彰化环保联盟的办公室04-776-4467。
一股1平方公尺119元价格，环保团体希望号召全民共同买下这片湿地，为白海豚留下回游廊道。而因为环评专家会议卡在白海豚等议题上，国光石化董事长陈宝郎表示，如果环评过关，将出资1亿元成立保育中华白海豚基金会，但如果11月再不通过，名股就会退出。陈吉仲老师说，以国家社会的经济观点而言，国光石化因为成本大于效益，所以他认为不应该开发，但对地方来说应当要思考其正面及负面效益。以宜兰为例，倒是一个可借鉴之处。
刚讲的是站在整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去算它的成本跟效益，那是成本高于效益，所以我们才认为说我们国家不应该再发展这样的一个高污染 高耗能、高健康风险代价的石化的上游产业，但是如果就地区而言，我们要去好好算对地区的正面的效果有哪些，负面的效果有哪些，我才能确定说那将对当地是不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那到底是维持现况好还是发展国光石化，这个可能要再去计算。但是当地可以思考，就是以宜兰为例，20年前宜兰也是反对六轻啊，可是你现在宜兰它朝了休闲旅游观光去发展，它这个是一个永续而且是一个低污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发展的策略，你看对宜兰地区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所以彰化地区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做思考。
对此蔡佳阳理事长也认同，他觉得不管是宜兰甚至是当年台南七股西湖反七轻朝休闲观光方面发展，对这片湿地不管是物种的保留、居民生计的永续经营，能让人看到台湾生命力的多样性。中兴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庄秉杰则认为，开放这些大型工业开发案后，会让中部成为第二个高雄，而中部是农业大县，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环境是我们要的吗？尤其中部是全台气候最好、最适合居住之地，或许开发有关居住相关的产业也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
中部会变成以前的高雄，变成台湾的工业区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中部要的吗？那当然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中部变工业区之后，那跟国家过去的国土规划是不一样的。以前中部是农业区，是提供台湾人的米、蔬菜、蛤蜊、蛋的一个最重要一个产地就是了。那你把这边变工业区之后，那当那之前那些农业事实上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这些农产品都会受到污染就是了。其实像中部来讲，它最大的特性是它是台湾气候最好的地方，不太下雨，又不是那么湿，好，所以中部其实很适合发展一个居住相关的产业。好，所以我们国家国土规划来讲就很清楚，中部事实上不适合发展高耗能产业或高污染产业，它应该发展居住相关的一个产业，包含这个观光、包含医疗、包含教育，都是它很好走的方向就是了。
破竹篮，曾经飞过万水千山，安心自在晒晒冬阳。
当柯农驾驶着满载蚵仔的牛车、三轮车，陆陆续续踏上归途，望向离岸不远处那片由竹子插成的柯田，不论今天的收获是多是少，只要这片湿地存在着，柯农的未来与希望就能继续存在。蔡志豪秘书长说，教宗十六世在今年世界和平的文告中有一句话，如果要培育和平，就要守护宇宙万物。文中就是要呼吁人类，如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尊重大自然，守护宇宙万物。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新闻放大镜让下一代看得见白海豚系列报道，由记者吴春满、杨长顺为您采访报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人家知足，芸芸众生之缘，世代传承不变。
水鸟轻轻地踏舞在泥潭上，迎着潮汐，潮汐随波逐浪，曾经飞过万水千山，安心自在晒晒冬阳。夕阳缓缓地滑落海平面，与白豚挥手告别。